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叙利亚东北部城镇巴固兹连续几个夜晚遭受炸弹攻击，夜如白昼，这里是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到星期六清晨，这里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烧毁的车辆和伊斯兰国战斗分子和家属们放弃的营地等残留物。在少数依然屹立的大楼顶端，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庆祝伊斯兰国的灭亡。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巴科尼在庆祝仪式上对联盟伙伴国家的官员说，五年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这里宣布伊斯兰国被实际击败，全人类面临的公共挑战得以终结。叙利亚民主军为今天的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估计有11000人在与伊斯兰国的交战中死亡。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和盟军官员在仪式上向叙利亚民主军致敬。就在星期五夜间到星期六清晨，伊斯兰国还在进行抵抗，使用自杀炸弹杀手进行攻击，并且用儿童当人肉盾牌。数百名伊斯兰国顽固分子和追随者的下落依然不明。美国国防官员和叙利亚民主军表示不能放松警惕。美国和中国官员都表示贸易谈判有所进展之际，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拒绝在美国有关放宽数字贸易的要求上让步。金融时报说，来自三个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来源透露，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外国的电脑云计算等高科技的歧视，不再硬性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必须把数据储存在中国，以及放松向海外传输数据的限制，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宣布美中新一轮谈判3月28号在北京举行，白宫将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美中第八轮贸易谈判。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说，中国政府为欧盟官员精心编排的对新疆的访问都是误导和虚假的宣传。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近期将邀请欧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参访新疆，期望欧洲国家驻华使节能够亲身感受到新疆安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情况。中国最近在有大量维吾尔穆斯林人口的新疆大规模开展了所谓的去极端化行动，把很多维吾尔人送入被称为职业培训中心的地方集中。很多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这种实际上将维吾尔人关押的行动。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中国政府尽心的安排和严密控制的新疆参访是针对中国仍在这个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发出错误描述和歪曲事实。中国邀请欧洲外交官对新疆参访的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曾经是中国律师的丁家喜最近在深圳罗湖口岸试图前往香港被禁止出境。公民运动人士丁家喜表示，边检值班领导向我宣读因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丁家喜曾经是北京维权律师，这是他第二次被限制出境，上一次是去年5月，他在北京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到美国探望妻女，出示护照过境时被边境人员拦截，丁家喜得知自己被边控。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2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开展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也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据华为与这两家公司的签约，华为同意在2019年9月前每个月向其中一家瑞斯伯德支付55000美元的酬劳，外加合理开支的报销。华为员工使用苹果手机受到了重罚，但是华为的孟晚舟被捕的时候几乎是全套苹果装备。
以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访欧是否会分化欧盟国家的对华立场，美中贸易谈判又过招，中国的承诺是否会缩水。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的欧洲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星期四开始对欧洲进行访问，他此行可能和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的备忘录，被认为是他个人的重大外交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展引发欧盟各国的担忧。就在习近平访欧的同时，欧盟召集会议协调对华战略，以应对北京在欧洲日益上升的势力。欧盟批评中国迟迟不履行贸易公平的承诺，并计划在下个月的欧中峰会上强硬要求中国立下市场开放的时间表。那么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会为欧洲带去多大的实惠？他力推的一带一路项目能否成功的分化欧盟的对华战略？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从这个习近平此行哈和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的备忘录这件事情来谈起。那么这个会使得意大利成为这个七大工业集团里面首个参与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国家。那么我想问问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
我觉得对习近平是一个胜利。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是带有习近平标志的一个经济计划，庞大的国际经济计划，而且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国际战略的一部分，那是习近平这个标志的。
对，
那在前段时间内呢，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在国际上受挫啊，在马来西亚，在斯里兰卡，还有一些其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受挫，使得呢他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推动一带一路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已经死掉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在国内呢，他也因为推动一带一路被大家骂成大傻逼。那这次呢，虽然在中欧洲有很多国家已经签署了备忘录，就一带一路的备忘录，
对，
但是意大利是第一个七大工业国之一签署了这个要签署这个备忘录，而且这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突破欧盟的一个突破口。
对，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可能能缓解他一时的政治压力，但是这个胜利到底是多大，现在判断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的推动，它基本上是靠什么呢？靠贿赂这个国家的一些首脑来推动它的计划，而且有些贫穷国家的确是需要这个基建的项目和资金，而造成了政治上的这个依赖性。那往往是因为这个选举，新的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大家来追踪以前的国家领导人的腐败的这个犯罪的时候，把这个项目的问题给找出来了。
对，
所以呢这个意大利虽然签署了备忘录，未来是什么样不知道。另外意大利还会受到欧盟美国这些国家的外交的平衡，到底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多大的胜利，现在还很难预估。
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很多人是担心意大利向中国开放这四个港口会让中国直接插入欧洲的心脏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插入欧洲的心脏中国早就做到了，这个因为在希腊就已经这个建立了港口，这个只不过到意大利呢就更加这个跟七大工业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建立刚才提到这个他最后不会成功，这个包括他背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和风险，这个包括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看法我都同意，但是呢习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一点值得这个分析一下。我觉得六七年前我就说，打上引号的习是中国共产党自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曾经说过一句这个流传很广的话，叫做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像希特勒，他的理想就是向斯拉夫人要生存空间，所以他占领了这个全部欧洲之后，还要去对苏联开战，他一定要实现他的这个理想，所以最后导致了惨败。那么毛泽东 这个共产党的理想就是说要战天斗地斗人的心灵，所以他取得了政权之后，他跟天地斗，跟老天爷斗，然后跟人心斗，最后就败于此，但是把整个国家搞得一片破败。那么习的理想，其实这次访问他就是想是对马可波罗的回访，对罗马帝国的访问，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他去两个帝国在握手，这是他的梦想。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帝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整个世界和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这个是需要认真分析的。这个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和未来会走多远，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多多想一想。谢谢。
嗯，好的，陈伯固先生，您的看法。
欧洲去访问说要跟意大利签订一个一带一路备忘录，如果说这是一个胜利的话，基本上这是一个宣传上的胜利，因为他面临是两大失败。他原定的这个访欧行程呢，在访问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之后，要接着访问美国，跟美国总统去签订贸易协定，但是这个环节被抽掉了，这本来就是一个给他的访问蒙上了一个阴影，他有一些胜利之姿到达美国。第二个，当在跟说意大利要签订这个一带一路备忘录的时候，但意大利在各方的压力下抽掉了其中那个关键的环节，就抽掉了这个备忘录中的有关技术和通信的全部合作的环节，就排除了跟华为公司的合作，把 5G 排除在外。而且德国的外长也警告了，所以这个不要对中共太天真，那么要这个要尤其在 5G 建设中，所以实际上是习近平去了之后啊，这个大打折扣。那么另外一点，刚才伟东兄提到一个马可波罗，还提到这个百年屈辱，我必须说一下，这次习近平在这个访问欧洲的时候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的历史知识非常匮乏，他提到了马可波罗，好像说马可波罗当时连接什么中国跟这个西方啊，他又去回访，实际上他提到了中国的屈辱史，就是当时中国亡国了，当时是蒙古灭亡了44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说蒙古灭亡了我没有亡国，而我蒙古只是我的一部分，或者蒙古是我的一部分，没有那么说。所以他提到了当年的屈辱史，马可波罗到达的是蒙古国，并不是到达的中国，说中国是一个被灭亡的国家。另外刚才伟东兄提到这个百年耻辱，这也是一个中共的历史错误的认区，真正的屈辱是满清灭亡了中国，长达267年。所以为什么在满清跟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跟英法联军、英军作战的过程中，一旦看到这个满军的船只失败，中国人民就鼓掌欢呼，在扬州的那个长扬子江两岸的民众鼓掌欢呼；一旦看到英军或者法军胜利，这个人民就非常高兴。如果说英军和法军的船只中箭，人们就非常叹息。而且中国人民是给这个英国和法军呢、啊，这个提供这个大米、粮食啊这些救济，当时很多的这个帮助。当时那个英军统帅就非常奇怪，就问这个翻译，当时翻译就说：“这个国家国不自有民，民不自有国，就国家跟人民是分离的。”说当这个习近平、王岐山在讲百年耻辱的时候，就要知道中国首先的耻辱是被满清灭亡了200多年，然后满清代表把中国强行去代表跟这个西方做这些交易，然后是中国人民蒙受第二次的这个耻辱，这才是真正的国耻。
嗯，
我同意破共军刚才关于这个历史观的评估，中共确实有一个错误的历史观。现在的问题是，他建立在错误历史观上这个战略，他自己信心满满，他这个错误历史观一直在这儿坚持的，在这样一个错误历史观之下，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评估？而不是评价他的错误的历史观就完事了。
嗯，好，那我们就来评估一下。那么习近平刚才建立先生，您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是他的一个指标性的项目。那么我们知道，确实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在全世界第一受到质疑，他的动机受到质疑，第二他的做法，很多具体的做法、具体的安排也是受到批评。那么现在你觉得跟意大利这个备忘录会不会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标志性项目，大家有段时间觉得根本搞不下去了，现在又是一个让他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折点，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对他肯定是一个胜利。
嗯，
至于说这胜利有多大，不知道。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马上意大利会受到欧盟的其他主要几个国家的这个战略上的一种平衡。
对，
他认为你开了个口子，让这个中国能够这个进入长驱直入啊。然后他实际上他内部也有一些竞争。
嗯，
这实际上也暴露了这个欧盟的一个根本问题。那个欧盟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来总结就三条啊。第一个是这个统一货币，但不是统一的财政政策。
对。
统一签证又不是统一的这个移民政策。
对。
然后现在暴露的是什么呢？统一市场，但不统一的贸易政策。
嗯、
等于说我只要进入意大利就可以进入欧盟。 这个对其他欧盟国家是一种威胁。
嗯，
所以呢，他这个意大利会受到欧盟的抵制。这种抵制实际上呢，直接就是体现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意大利会受到这些这个外交的一种平衡。
嗯，
所以至于这个胜利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的确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突破。因为什么呢？这个意大利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啊。七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国集团的这个成员之一，而且意大利的文化历史以及它的港口都是在对这个整个欧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够和它建立一定的关系的话，当然会缓解它现在一带一路所遇到的压力和阻力。
好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我在这个美国的媒体看到不少的分析，就是分析这个美国中国跟意大利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协议。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意大利其实对于中国有过高的期望，他们觉得中国会为意大利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这个资金，而且呢就是会让意大利向中国出口更多。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些很高的预期其实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即使得到满足，那么中国确实也要给意大利相当大的实惠才能让意大利满足。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中国一定会给意大利多相当多的实惠，但是这个实惠是冒很大的风险和代价，政治制度、人权、自由方面都肯定受到中国的这个压制，或者中国把它的中国模式带入到意大利去。我曾经说六年前就说中国模式是用这个一带一路是用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之后又去祸害全世界了。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应验，美国的很多学者和官方都认为这个中国实际上给世界很多国家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制造了债务陷阱，这确实是事实。但是难题在于如同建立讲的，三个没有三个统一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建立一个欧盟，但是你没有中央集权集中的级的政府。那么这个问题就等于欧洲的自由主义在跟自己打架，你要联合起来还要通过一个松散的议会来联合，这就给外界的强力势力介入就创造很多的机会，而自己这样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年来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希腊的债务问题，其他国家的这个问题，英国脱欧的问题等等，给中国创造了多重突破的机会。
嗯，
这个机会是欧洲天然的弱势，而中国持一个集权国家极端的极这样的这个某种带有强烈色彩的嵌入，对整个欧洲来说确实是风险重重。
嗯，
但是这个风险又是欧洲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它有多方面的压力，跟美国整个欧洲合起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跟美国基本上持平。
嗯，好的，陈默湖先生，也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就在习近平访问欧洲的同时呢，欧盟举行会议讨论应对中国的策略。那么，尤其是对于中国迟迟不愿意实现这个承诺开放市场，表示这个不满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刚才杨建立和李伟东先生都提到，欧盟其实内部缺乏一个整合的一个政策，那么给中国这个进入呢，打开了这个很多的机会。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如果说欧盟内部缺乏这个政策，恰恰是这个民主和自由的体现，多元化的体现。因为欧洲这个它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个联合在一起，欧盟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所以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这个诉求，不同的表达，这很正常，这恰恰是个民主的表现。那么在欧盟跟中国这个关系中，恰恰就是现在欧洲所定义的这个制度对决。实际上在这次习近平访问前，欧洲通过了这个十点这个共识，欧盟十点共识或者十点纲领或者印对中国的这个实策，叫实策对中国。这实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到了这个制度，双方制度的不同，从经济贸易开始到其他领域的全面阐述。在经济贸易一个重点阐述就是欧洲在跟中国做交易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就中国可以参加欧洲公共项目的这个投资和招标，但是欧洲的公司却受到了中国市场的限制，因此这是非常的不公平。最后就说到了这个双方的这个制度问题，最后是制度上的不公平，说这美中之间提出了制度问题，欧洲之间也提出了制度问题，最后欧洲就认为跟中国的竞争最后是一场制度对决。那么就在这个习近平到达之前，那么欧洲在布鲁塞尔开了一个外长会议，中国的这个外长王毅也到达了。在这个外长的会议上，这个德国外长马斯就开张明义的说，不要天真， 要谨慎跟中国的合作，尤其提到了说，尤其在5G领域，这就打破了中国国内媒体前段时间宣传的说德国和法国不顾美国的警告要跟中国展开这个5G合作这么一个传言。事实上德国相当谨慎。那么再一个就是接下来4月9号欧洲将召开一个中欧峰会，就中国总理李克强会出席。那么这个欧盟发表了声明说必须在这次欧洲峰会上解决一个问题，中共限期这个开辟市场，否则的话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必须限期开放。说这次继美国之后欧洲对中国政策的大转向被描述为大拐点大转向，说习近平访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对他来说可以说蒙上了欧洲之行的阴影。
对，我们可以看得出哈，就是刚才陈博先生提到德国和法国在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像希腊或者意大利这种国家，就是他们的经济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们都希望借助中国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跟欧洲的策略就是跟单个的国家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你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见效的？
我觉得从现在能够和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签署一带一路的这个备忘录这个结果来看，就是说他这个策略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因为两位这嘉宾都分析了，因为欧盟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原因，造成了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外的一个战略，使得呢那个中国可以
趁虚而入，
对，制造这个分裂，而且有一定的成功。这就是我长期来讲，我认为欧盟最后可能慢慢要走上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没有办法这个最终的合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回忆一下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当这个川普刚刚这个就任美国总统，然后对这个盟国那个态度造成了欧盟对他的这种反感，然后就认为中国可能是一个机会，
对
中国呢大谈自由贸易，什么
全球化，
什么生命共同体，好像是一个机会。但是逐渐的，欧盟的主要国家发现和中国的根本制度的这种差别，甚至是最终的冲突，可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依靠这个中国，可能未来的威胁就更大。所以最终呢，从价值观上来讲，应该逐步的靠向美国。而且美国是一个法治的这个国家，无论从贸易上还是在这个其他的交往中，都是有一些有法可依，是可以期待的。但在中国，它到底陷阱是多大，大家不知道。所以慢慢的又转向了现在，在前几天这个欧盟所这个通过的一个叫战略报告中，
对，
通过了10点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
战略对手，
经济上的对手，而且政治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对手。这一点呢，可以说是欧盟的一种清醒。但是呢，我们发现有些落后的国家，其实包括整个欧洲国家，美国它的那个基建都是在50-60年代这个建起来的，这个时候已经都落后了，实际上都需要这个基建上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投资和发展。这时候呢，有些国家它需要资金，可能就看到中国来的资金了。那有些落后的国家本来基建就一直没有健全，像一些中欧国家也需要中国的资金，所以中国就看到了一种机会。但这种机会呢，我觉着应该是在美国、德国还有法国这样的老牌的民主国家的这种抵制之下，我觉得中国的战略恐怕不能得到完全的成功。
好的，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评估，就是在对待中国的两大阵营，比如说德法为首的比较强硬的阵营和希腊意大利为首的这个希望中国从中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这个阵营，你觉得哪方可能未来对于主导中国的策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洲？
在欧洲当然是德法的意见是一直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这个我同意啊，刚才建立和破风两位关于欧盟态度这个转变这些信息，这我也都知道，这个包括这个态度本身背后的民主制度的优势，破风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说虽然它是松散的联盟，它是意识形态但是一致的，制度也是一致的，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障碍。但是中国的金钱力量以及脱去某种共产党色彩的这个所谓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角度的重新合作，会迷惑欧洲很多人，包括很多政党。你知道欧洲的这个政党轮替和各个国家的这个不同政党的这个派系的这个意识形态，有很多这个社会主义色彩的这个政党在执政，和中国在发展关系。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短暂的胜利。我一再说，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再去祸害全世界，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我说的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走不通的原因就是这个梦想其实是一个妄想。这个一带一路本来就不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这个千年以来的真正的一个经济轨迹和经济布局，这是强行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和强行要改变全世界的经济布局。这样一个梦想背后是缺乏经济逻辑支撑的，是靠国力和强大的财政力量，目前的强大的财政力量和强大的某种政治力量去推动的。政治力量、财政力量推动的经济的后果肯定是不如自由市场自然形成的那样的来的顺畅，而且也不会成功。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我这一点我基本同意伟东先生的看法。这个中共现在做的事啊，是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现在面临一个考题，就是究竟是一带一路，中共的一带一路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共的一带一路？因为欧洲一再说了一带一路不透明啊，这个没有这个这个公开啊，这个机制，另外充满了腐败，充满了中共的这个专制色彩。比如说英国最早是加入了中国的亚投行，让中方的这个大喜过望啊，认为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没加入，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也没加入，而英国带头加入了。但是就兴冲冲的每一次欧洲国家跟欧洲国家互相访问的时候，都拿出一带一路的备忘录，希望对方签署。结果没想到当面就遭到了英国首相梅的拒绝，因为英国实际上在加入亚投行之后发现就上当了，因为亚投行不透明。啊，其中这个利益向中国方面倾斜啊，再一个呢，不让其他国家这个质问，还有就是说这个按下充满了腐败。比如日本提出一个问题，说你的亚投行怎么防止腐败？这个中方来个不予回答，说英国在上了一次当之后，英国就不会上第二次当。同样，法国也是这样，法国这个总统去北京访问啊，这个北京就拿出一带一路备忘录让他签署，被法国总统当场拒绝。不仅拒绝了，而且当时中共呢就报复，说一个空中客车的订单，法国宁愿不要那个订单，也不签署他这个备忘录。但这次所以这德国也是拒绝的，这个默克尔说遭到了多国拒绝。现在中共在欧洲的布局是有13个中欧或者东欧的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但是其中很多国家现在也在反悔，甚至提出了别的说法。比如说东欧国家捷克和波兰现在就对中国的华为公司说不，对5G建设说不，说给中共造成困境。而意大利再三声明，他即便签署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备忘录这个意向书啊，这个备忘只是一个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它既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而中共的真正意图是拿金钱开路，试图进入这个利用意大利的经济困难，比如希腊经济困难了，意大利是另外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因为意大利主要解决自己的债务危机，它的经济是处于负增长的阶段，0.3%的负增长，这跟别的欧洲国家不一样，比较困难，它需要钱。那么这个中国呢，认为自己有钱，拿钱来开路，那么想把意大利的四个港口，尤其是里雅斯特这些港口呢，这个沉睡百年的港口重新打开，认为成为一个中国人占据这个门户或者港口，欧洲心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举措。意大利确实需要钱，但是意大利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强制压力。意大利内部的副总理、副外长都表示不悦，说这个不要把意大利变成中国的这个所谓殖民地。而意大利最大的党叫联盟党，他的党首到至今没有表态，说给这些都谋上了不确定的因素。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再请各位评论一下。那么习近平此行是不是也在欧洲呢为华为站台？在此呢，之前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网友非常的多哈。一位叫上放羊人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分化欧洲有点言过其实了。他说当下的中美贸易战集中暴露了中共难以数计的丑陋和黑暗，如此的国际形象谈何分化欧洲？即便是用他大傻逼的外交方法，可过紧日子的中共又能给欧洲期盼施舍的国家带来多少的福音呢？还有一位叫哲野的观众，他说不管怎么说，中国能让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算是一个里程碑。他说中共计划的目标都是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个隐忍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还有一位叫 YCC800 的一位网友，他说意大利希望能够汲取教训，毕竟一战中立是运气好，二战却站错了边，希望这次不要重蹈覆辙。还有一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这位观众他说，其实欧洲很多国家没有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中共的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先借钱给你搞基础设施建设，过一段时间直接跟你说钱可以不还了，可是我们要在你们国家的某个海岸建设军事基地来防卫敌人的侵犯。所以中国政府在国内大肆宣扬互联网金融来收割公民的财富，然后用财富去填补一带一路的大窟窿，有远见的国家都不应该去参与一带一路的计划。 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独裁集权者带着一袋钱希望打开欧洲的大门，但是很可能是肉包子扔出去失望而归，因为价值观不同，只能更加激起自由世界的警惕，这叫做越做越死。好的，接下来我想听听这个关于华为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欧之前，那么王毅和这个欧盟国家的外长举行会议，那么他多次提到公开的叫板美国，说美国对华为的这个做法是不道德也不正常。那么很多人就期待说这次看看习近平是不是在欧洲之行是不是也有为这个华为站台之意，听听您的想法。
对，我觉得站台之意是有，公开为他这个账目恐怕可能性很小，毕竟他觉得自己国家主席的层级很高，专门为一个企业说话，好像不是很合适。
对，
同时呢，华为已经成为一个概念，就是威胁这个国家安全威胁概念。
嗯，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谈这个概念，你是排之不去的，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嗯，
所以我认为华为基本上已经完蛋了，基本上已经完蛋了。那当然，由于在这个意大利有所斩获，在欧盟对于 5G 建设是不是用华为的技术仍然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杂音，所以中国可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仍然希望华为能够继续在这个欧盟，在欧洲这些能够有它的这个市场空间。
我相信一定会是习近平和欧洲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内容，
一个，但是他公开的
他
不太可能。但是呢，就是说即使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即使在和意大利签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备忘录中，五 G 的建设这一块，这个信息技术一块也被拿掉了。
嗯，
啊，原因是现在我们谈基建，啊，不像50-60年代，基建基本上是一个硬件的事情，公路、机场，我们看到的大楼，这样的设施，实际上现在的基建包括着高科技的网络技术，像五 G 这样的技术。
嗯，
那在谈这个基建的时候，大家都把这一块给拿出来了。和中国虽然有分歧，但是这个大家对这个五 G 的这种忧虑啊，它这个因国家安全的这种威胁的概念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嗯，
我认为这个华为的这个命运已经基本上快结束了。
我想听听李北东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任正非现在在舆论上也非常的活跃哈，也是多次的为华为辩护，而且呢也对欧洲国家跟欧洲说，你们如果是不用华为的技术，你们会损失大量的这个财富，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我同意建立刚才说的，习近平不会为华为公开站台，但是说华为现在已经完蛋了，可能言之过早。
嗯，
连德国都在犹豫，因为他自己说，如果不用华为的这个 5G 技术的话，他的整个这个 5G 化的这个过程啊，要推迟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包括成本方面，甚至他们想要跟中国签署一个没有后门，就是非间谍的这样一个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华为的这个廉价技术以及它的本身的资金优势，对欧洲仍然有某种影响力。这个事情，这个到底较量会如何，还要再看。但是我认为，这个华为除了在民主国家受到抵制之外，在其他地方仍然有自己的广大市场。所以这个怪胎啊，这个在中国政治支撑下的一个貌似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个怪胎，这些年搞得这么大，是中国很多企业的一个普遍的模式。这个模式跟一带一路是跟中国模式也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一套模式在中国在全世界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这个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但是它拥有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又是不可小觑的。
我这个对华为呢，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有一个较大胆的一个预测，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重组这个华为，比如说把它一部分拿出去，给它起不同的名字重组，然后重新再往国际市场来打，因为华为的名字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概念了。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华为啊，跟这个一带一路的秘密呢非常相似。一带一路现在实际上一带一路更糟，一带一路呢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去推进，其实一带祸水一路失败，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从马来西亚一直失败到非洲，那么可以说是钱撒出去是也这个没有收获，但它占据一些港口，给国家造成了一些国家造成债务陷阱，这个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当一带一路在转向欧洲的时候，这个阻力更大，欧洲国家基本上不会在实质上接受一带一路。我说习近平等人只不过是知不可而为之，硬推，就跟在中国国内硬推什么思想政治工作一样，在国际上硬推这个一带一路。华为的秘密呢，比这个一带一路好一点，那是好不到哪去。 它虽然在亚洲国家还好像被接受啊，在一些非洲国家被接受，但是华为在美国、欧洲造成了强劲的抵抗。这个美国就不用说了，完全把华为排斥了，从2011年开始就排斥了。在欧洲呢，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即便英国、法国、德国有些表态有不同，但是也就是说不会在核心技术中引进华为，也就是说一些非核心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基站呢，不会受到这个通讯的这个干扰，或者是不会有间谍破坏的一些所引用一些华为的技术。总的说来，在核心领域会剥离开，不，而且英国说了，不仅在五代中，第五代不要，在第四代、第三代要逐渐剥离和在核心技术中剥离华为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说华为在欧洲的作为已经非常小了，市场会非常小，跟他以前的雄心勃勃相比，可以说是这个是走下坡路。我认为这个假以时日，尽管现在任正非也不断的高头讲，实际上他的讲法就是牙子死了嘴还硬。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我认为华为呢不仅走下坡路，基本上在欧洲和美国是归于失败，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赞同这个建立的说法。
嗯，好的。那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这次习近平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跟梵蒂冈的教皇。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中国自己主动去跟教皇接触，教皇方面希望跟他会谈，但是后来中国又临时退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会从这个会谈里面退缩出来？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习近平的欧洲之旅是经济之旅啊，和这个梵蒂冈的关系实际上不是他的非常紧要的事情，
嗯，
而且徒增一些麻烦。因为这个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改善以后，受到了世界的批评，普遍的批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惹这个麻烦。第二，他和梵蒂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见面，应该是一个就是说阵势比较大的那种，比如说就像这个川普和那个金三胖在越南、在新加坡摆出那样的阵仗见面，或者这个教皇去北京。如果他到了这个意大利，顺便去看一下教皇，就有一点朝拜的意思，
嗯，
所以对他来讲是没有面子。很简单，实际上是道理。
嗯，好的，李伟东先生。
我完全同意建立刚才说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一神教的党。他虽然没有披上宗教外衣，但是他是排斥所有的这个宗教思想和自由思想。他在国内现在搞的这个拆教堂，这个在新疆搞的这种集中营，在这个其他地方其他思想领域对整个这个宗教意识的这种排斥或者中国化的努力，都意味着他跟梵蒂冈的接近是非常的踌躇的，就是这个非常的犹疑。这个在这点上，我同意建立说的，他如果要见，也有某种在第三场合阵仗大一点的，给自己争一点面子。但是在实质的谈判内容上，包括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这个中国要自己任命主教，然后表面上征得教皇同意这一点上，这个中国一定会坚持，而教皇方向上一定会真正的选一个自己的主教，这是两者之间这个重大的分歧所在，这个分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弥合。
嗯，我们知道，就是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梵蒂冈都还在向中国示好，一直表示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大门是一直敞开的哈。那么外界有的评论就认为，现任的这个教皇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过于的软弱。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这种批评您是怎么看的？
在这次习近平出访欧洲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就是跟以前出访不一样，就没有提前公布他的这个行程。在最后一天，外交部举行了个吹风会，不提到他的具体行程，记者追问他们也不说。其中就是有三个这个顾虑，一个是习近平安全的顾虑，一个就是说意大利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备忘录可能会出现变数，再一个就是说关于是否跟这个教宗见面，是见面还是不见面，公开见面还是私下见面，没有确定。那么在这之前有个沟通，说是这个教宗中国方面派了代表团跟教宗沟通是否跟习近平见面，这个教宗方继国表示愿意跟习近平见面，说没有外交关系可以在墙外见面，但是中方后来这个是退缩了，这中方没说理由。其实这个教宗是一个是偏左，他是来自于拉美的一个这个教宗，他是偏左的，是亲共亲中的，但是教宗还是对这个中共大规模迫害天主教徒在中国拆庙堂提出了批评。当中国的这个特使听到了这段批评之后，感觉到不妙，因此呢就不太没有接收这个见面的这个计划。但是现在见不见面，有没有秘密见面，现在还是不得而知。那么这个教宗方继国现在处于一个犹豫状态，一方面他是偏左的，有一种亲中亲共的这么意图，想扩大他的这个所谓天主教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对中共现在国内所干的恰恰是超越了任何一个底线，连这个偏左的教宗都无法接受，大规模的拆教堂，大规模的这个迫害教，在中国这个近代史，这个最近的近代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几乎回到义和团时代。 说如果教宗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跟这个民主承认这个宗教自由的台湾去断交，而跟这个中共大规模迫害宗教的信仰的这个中共去建交的话，我想可能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谴责，甚至于连教宗这个本人的合法性地位都会受到质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风险还不在中共，风险恐怕在教宗本人。
嗯，好的，建立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这个目前的这个教皇身边围绕着的全部是社会主义者和亲中人士。
嗯
啊，包括他第二把手，包括他社科院院长，他那个社科院院长对他影响力非常大。社科院院长去年在访问中国回来以后，啊，大家赞扬中国的形势，说中国多么好。后来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好啊，我说这个教皇不需要去天堂了，直接去中国就可以了。所以呢，就你可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周围是被这些人给围绕着的。
嗯，
有些人甚至考虑到啊，这个教皇是不是这个换掉他？人家说换了没有用，他周围还是被这批人给围绕着。我觉着应该说，目前的梵蒂冈的政府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即使他们也知道中国有大面积的对于基督徒、天主教徒的这种迫害。
嗯，好的。最后一个大的一个，从大的格局来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哈，我想请各位简短的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评论一下。先从李伟东先生开始。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就是政界、商界、学界似乎都已经达成共识，把中国呢定位为这个战略的对手。但是在欧盟国家在应对中国方面，似乎发出了不少矛盾的信号哈。那么，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对于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这个上升的影响力，欧盟的成员国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真的有这个充分的认识了？现在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跟刚才评价这个建立评价教皇教廷的这个看法啊，我接着说也是一个思路，就是说欧洲跟美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哲学上的分歧。这个哲学上的分歧就是美国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上，你中国这样扩张，这样在全世界这个惹是生非，我就要用权力拳头打回去，这是保守自由主义的一套做法。那么欧洲的哲学是说，仍然强调，就是说，虽然我同意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盟也说我们要警惕来自美国的某种威胁和裹挟，也要警惕中国的这种政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呢，我以柔克刚，用经济、人道和人权的力量逐渐地改变你这个国家。欧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不是退却，包括教皇说你这样压制宗教，我深入进去，然后用基督的力量来去影响你中国人的人心。虽然现在有某种退却，但是我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欧洲的这种哲学，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更长久的成功的可能性。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确实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一定的差别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个跟欧洲本身这个更加自由化的一种思潮，或者是比较轻左、比较偏左的这种思潮，是不是也有关系的？听听您的看法。
对欧洲的判断呢，可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比较悲观的方面，一个是比较乐观的方面。悲观的方面，我们看历史，其实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欧洲的绥靖主义，那么对纳粹德国、对极权主义、对共产主义这种绥靖主义，甚至欧洲曾经半个欧洲沦丧为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沦陷地，就是东欧，所以有这个历史。但是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一面，那就是欧洲跟美国有矛盾，跟中国有矛盾，但这个不是一个数量级，也不是一个本质上不同。套用一句中国内部的话呢，就跟美国是人民内部矛盾，跟中国呢是敌我矛盾。这次欧洲的十点声明、十点共识、十点纲领说得很清楚了，就继美国定义美中关系是战略对手之后，欧洲也定义跟中国是战略对手，说这定义非常清楚，系统性的对手就是制度对手，就制度上的敌手。欧洲的智者说了一句话，今天中共给世界构成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像前纳粹德国、前军国主义日本、前苏联，但是又不太像，就是它比苏联更有钱、更富有，经济联系千丝万缕，它比纳粹德国更具有欺骗性，而去跟军国主义日本相比呢，就更复杂，它不仅是在地区性的扩张，而且有这个战略意图不明的一方面，所以对欧洲是个重大的挑战。但是我还是乐观的预期，欧美这个民主价值的这个联盟和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联盟能够最终走到一起，在主要国家呼吁 谓的就是欧洲应该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我认为这个共识正在形成中。
好的，杨建立先生，请简短一下。
好，美国和欧盟的这个价值这个基础是一样的，因此走在一起非常容易。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一两年来的这个欧洲的变化，到今天欧盟的主要的国家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今天已经和冷战时期不一样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没有任何经济的依存性，现在依存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
已经很难切开了。所以中国呢又非常善于用经济的手段来这个来制造这个新的关系啊，创造他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可以说在过去的30年内有很多的斩获，在美国都有很多斩获。这次意大利也批评这个其他的那个欧洲的主要国家说，我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比你们落后15年到20年，你们说我干什么，早就和你们一好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他说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要小看中国的这种这个欺骗性，他的经济力量所能给他带来的一些可能战略上的优势。我觉得欧盟国家太小，他们单个不能单挑中国，合在一起又扯皮，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的乐观对于欧盟。
好的，最后我们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自由世界的一大组成部分，不管在价值观上还是经济贸易上都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不过近期美国和中国由于贸易战而矛盾加剧，加上左派的绥靖政策，客观上好像淡化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矛盾，然而事实上矛盾是一直存在的。还有一位叫自由博爱的一位网友，他说欧洲国家自由贸易，中国的网络公司百度、腾讯、抖音、金融、网络基站都可以去欧洲赚钱，欧洲进不了中国赚钱。他说中国确实是在大力的扩张。还有一位叫 Mark King 的网友，他说呢，欧盟并不会因为意大利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来而紧张，因为意大利呢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觉得一带一路真的没有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当局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在国内外截然不同，在国内的宣传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国外是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好，有关习近平的这个欧洲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美国和中国将于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希望在4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使双方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对中国的关税。美国媒体认为，如何取消关税、建立贸易协议的监督机制以及终止强迫性技术转让等，是美中最后过招的关键所在。那么中方是否可能在美国维持关税的情况下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有美国媒体认为，两会之后中方的一些承诺似乎在缩水，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今天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谈一下这个取消关税的这个具体安排哈，是美中一个很大的过节。为什么美国现在表示要就是即使达成协议也要维持关税，那么美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美国只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对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它的执行没有信心，所以呢我维持的压力是你做到了我就减点压力，做到了一点减点压力，而不是说你这个我减掉这个关税，你做不好我再惩罚你。它是两种做法，美国呢是倾向于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呢，当然我认为站在美国的角度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中，这个川普他有一个玩平衡的那种这个状况，他用了两个主要的谈判代表，一个是这个强硬派，一个是温和派，这本身他就是在做一种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呢就造成了一种不确定性。比如说在3月1号，我们大家都认为不应该给，应该按照当时预定的时间，没有达成协议嘛，应该把关税加上，然后把这个压力这个放在那个地方，使中国能够就范。但是川普没有这个增加关税，使中国呢赢得了时间，在这一点呢只增加了这个不确定性。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时间，因为他要拖，
对，
他知道他的战略不变，就是我在拖，我知道美国要什么，但我尽量的要给的少，但我就拖到最后有一个新的变这个契机出现，这是他的战略。而川普呢给了他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一点上是犯了一个错误。
对，好的。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即使和中国达成协议，美国也不取消关税，而要看中国的执行情况再来决定是否取消关税。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可能接受美国这个条件而和美国签署协议？
那个中国不会接受，而川普的这个说法也只是在谈判当中的一个 某种这个敲打性的、威胁性的一个说辞，他本人态度的犹疑和变化是非常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我一直说，跟中国谈判主要是系统性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你要坚持知识产权，坚持这个贸易制度的平衡，而不是关税。而用关税来施展的这一轮贸易谈判的前提，这个大棒，事实上对美国来说是杀敌1000，自损800。现在看已经是杀敌800，自损1000了。不是中国要不要这个取消关税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赶紧取消这么高关税的问题。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川普在俄亥俄州发表的这个讲话是打破了两个迷思，一个是打破了中共的幻想，就是中共以为签订协议之后就取消关税，另外也打破了外界的这个忧虑外界忧虑的就是川普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让步，但是川普这个打破了外界的忧虑，就是川普扮演了唱白脸的角色，尽量在说一些好话，所以用一些外交辞令或者一个商人的作风说一些好话，尤其是关于习近平个人的好话，但是这次看出来川普的底牌不会动摇，因为他等到从年轻的时候等到老年，他就是为了这个阻挡这个中共对美国的这个利用剥削和这个占便宜，所以他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那么刚才跟伟东兄有略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认为呢，这个好像美国这个贸易战中已经是这自损1000了，中国损800。其实呢，美国之所以这个商界提出了一些损失，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些商界和企业能够表达他们的损失，但是在表达损失的时候，很多没有表达出来是美国的收获，美国的经济的强劲的增长。另外一点，中国那边的企业和行业不能表达他们的损失，表达出来的话，那就可能是这个妄议中央，甚至可能受到法办，甚至会被穿小鞋，企业倒台。但事实上川普讲了，这个在他上任以来双方的经济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累计下降了32%，而美国的经济累计上升了50%，就他执政两年多来。那么中国那边很明确的数据是今年二月份它的出口萎缩了20.7%，这是个历史性的萎缩，就是负增长。那么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是节节下退，尽管他宣称他有6%的增长，这只有官方的数据，而美国这边最保守的数据是增长3%，那么一般的估计是4.5%，这是一个强劲的增长，就业各方面的指数都看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不存在这个企业所担心的表面问题。
现在不去管这个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两个国家的这个体制，中国方面它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这个弱势。它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任何的麻烦，它可以通过专制的权力把这个代价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只要它用好了军警，这个政权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的弱势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习近平是不能受到挑战的。一旦由于贸易战，这个经济出现了哪个地方的这个崩盘，那习近平就会受到党内的挑战，党内的挑战就可能使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这是他的这个弱点。那川普呢，他因为是民主制，所以呢他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受到影响都可能反映到这个舆论中去，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可能反映到这个选举中去。但是川普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经济的基本盘非常好，目前在美国。第二呢，就是说川普不怕反对，因为他本来民主就是反对，哪怕他的团队里人反对他，他的权力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两个这个体制所造成的现在的情况。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两个这个国家都愿意尽快的签订这么一个协议，但是我认为美国还是占优势，因为它可以继续的这个拖下去。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处在下行，不要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好，
如果它经济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可能就要出问题。
好，陈伯公先生，您刚才说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要补充的就是说这个连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本身都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这是他2007年做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对这个外国使节说的话，危机简历有记载。那么现在中共的这个数据啊，他是拒绝，第一个他是中央政府原地方政府的统计啊，他只以中央政府的统计为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拒绝任何独立的这个消息来源。有一个人民大学的教授就说中国的去年的经济增长不是什么6.7%，是1.17%，甚至说内部评估是负增长，马上就把这个人的消音，把他的文章，把他的讲话都删除。所以拿中国自己说的经济数据完全不算数。所以我刚才说的是要注意，中共定义了两个词， 一个叫经济放缓，一个经济下行，这是一个定义，然后很多人还在引用，实际上这是个障眼法。这两个词的背后，中共在说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是缩小，说成绩的时候总是夸大，说他在结这两个词的背后就是大滑退、大衰退、大萧条。而我跟国内的人接触的时候啊，跟这些这个民营企业家、中小型企业这些人打通电话或者有交流时，他们都在说生意非常难做，都是出现了裁员潮、倒闭潮，这个外资撤离潮，这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反正在美国这边，我也跟深度小民都有接触，都觉得现在是就业最好的时候，都觉得基本工资这些工资都提高了，然后这个消费力也提高了。而中国那边相反，国内不要说是外资减少，内需消费力都在减弱，很多人的消费都出现了荷包紧张、谨慎支出的情况。
好，
说这个经济大势是很明显。
我们再来听听李伟东先生的回应。
对不起啊，我刚才跟破空星争论，咱们是好朋友。这个将来有机会我们当面再来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嗯，
关于中国经济和现在发展状况的判断，我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经济数据这个有很高的水分，刚才我说了，谨慎的经济学家，我熟悉的一些人的评估说，现在的6.7应该拿掉1.7，但是也有5%。
嗯，
这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贸易的繁荣和这个经济某种程度上繁荣仍然如故，虽然有很多隐忧，所以在这个前提判断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谨慎对待共产党挟持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某种帝国传统在全世界这样横冲直撞，最后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唱衰中国这么多年，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连美国在欧洲全都变成恐慌状态，觉得不是一头牛闯入了中国的瓷器店，而是中国的一头黄牛闯入了整个欧洲和美国，这个是怎么带来的？我们要冷静地分析这种事情背后的战略和未来整个世界平衡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说它就是衰落，完全完蛋了。这样的口号，
不是
这样的这个一个氛围，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极大的误导。
嗯，
哦，我补充一下，我回应一下。
好，
这个不是说在这。绝对不是说中国经济简单的说它完蛋了。刚才伟东兄提到中国这个有经济优势，是因为这个专制制度这个体制造成的。就中国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中共是最富有的政权，它能够挟持13亿人，它能够垄断全国的财富，这就是它的优势。它能够把所有的税收收上来，把所有的民营企业的控制起来，所有的国营企业的背后补贴，然后财富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上，它想撒多少钱撒多少钱。日本和美国这些政府有可能国家是富有的，但是政府是最贫穷的。美国政府可以随时面临这个关门之欲，然后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或者欧洲政府要开支的时候，必须得到国会的预算批准，还有民间的监督。说相对说来，中国是一个叫做国穷民富，这个国富民穷，叫政府富人民穷。但是美国呢是国富民穷，政府手上没有多少钱。说这是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对决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长短。说这也是美国和欧洲都在反思的，不是说中国这个完蛋了，而是他们正在觉醒、正在反思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中国这个制度能够让共产党有这么大的优势在国际上？扩张，那民主国家怎么去反思、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挟持了全国财富来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这么一个政权？
嗯，好，因为这个时间不多。
美国的反思恰恰是把自己反思成了一个威权政府，这是错误的反思，这恰恰是他最后要败给中共的根本原因。放弃为价值观而战的川普政府，最后是打不过中国这样一个集权政府。
嗯。好好的，
这个我倒不认为川普总统放弃了这个价值观的战斗。
对不起，
这个国务院就是一个象征
啊。我们现在还有一
个
很快
等等，
很快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杨建立先生先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刚才这个两位嘉宾的辩论呢，我认为可能就是都有点偏颇。因为什么呢？说美国这个政府现在放弃价值观的这个坚持，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对的。川普本人没有很多的表述，可能他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了，川普他是这个只是一个总统，但是他的团队是非常庞大的，他的团队所最近几年来表现出来的不比前任的政府比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重视要低，而且可能有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不能用一句话去盖偏。那这个另外呢，这个我觉得中国不管它这个经济现在目前的数字真还是这个假， 但是他现在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重的这种形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依赖一个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他自己的这个合法性啊，寻找这个说辞和来源，而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他的经济出了问题，不仅这个合法性来源有问题，包括执政的习近平都可能遇到一些挑战，因为他党内反对的人是很多，但是需要议题给大家一个口实进行反对。中美贸易战现在已经逐步的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实，如果经济再出了问题，可能就会成为更加明显的一个口实，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脆弱之处。所以我觉得呢，可能要评论起来不是说你经济增长多少数字，我经济数字就可以简单解释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李伟东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和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